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上帝无比的大爱，我们今天要看第二讲，爱的管教与恩的眷顾。我们看何西阿书第二章，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二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只念第二节到第四节。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阴相和胸间的阴态，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身与采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在黑暗中，在罪恶中，仍然彰显你奇妙无比的大爱。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恳求你，借着你圣经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罪虽然红于朱颜，你却使它变如雪白。主，我们感谢你救赎的大恩，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主啊，今天让我们看见在黑暗中的光明，在死亡里面的生命，更让我们看见你自己所彰显的奇妙无比的大爱。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教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行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经常常是用这个婚姻的关系来比喻人与上帝的关系。我们知道婚姻是人间最特殊的关系，我们跟父母是很关系很重要，但是特别是在现今的这个时代里面，很多时候当我们长大的时候，在美国的话，18岁以后他们就肯定要离家，他们不要在本地的甚至于好学校去读书，他们要到外州去，他们要跟父母暂时分开，或者是暂时不在一起，好寻找他们自己的自由，可能是18年。那我们跟儿女也是一样，但是夫妻的关系却是很特殊的。如果上帝许可的话，你可以有30年，可以40年、50年，甚至60年。我们教会最近有一对老夫妻庆祝结婚60年，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漫长的日子，如果能够好好的生活在一起，那我们真是可以叫这个是幸福的人生。但是很可惜的是，在这个混乱的罪恶的世界上，很多时候很多的婚姻不能够维持到最后一刻。那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用婚姻的关系来表明上帝与以色列人的关系。那这一次我们这一阵子看何西阿书的时候，会多次的提到这方面的事情。那在新约里面呢，就是以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来声明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保罗说，我把你们好像一个圣洁的童女献给教会，所以献给基督。那这表示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神圣的关系。那我们知道，在人世间有不忠的 丈夫，当然也有不忠的妻子，但人世间有不忠的丈夫，圣经只说不贞的妻子。那为什么圣经是讲说一些不贞洁的妻子呢？因为那个做丈夫的对象或者做丈夫的是上帝。上帝在旧约里面，他把以色列人当作好像是他的妻子一样，希望他们走圣洁的道路，希望他们走属神的道路，忠心的道路，但是他们多次拜偶像，背叛上帝，所以成为不贞的妻子。那在新约里面讲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但是教会也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与世同流合污，所以也造成在信仰上破产。我们看到教会历史当中，在多次教会远离上帝，教会远离跟基督的关系分隔，所以使教会变成世俗化。今天21世纪的教会整体来讲也是世俗化，走世界的道路，所以变成一个不贞的妻子。上帝是完美的，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对他的旧约的以色列人，基督在新约的教会都是一片慈诚，他为着教会，为着他的子民，他愿意摆上自己，基督为教会舍命。今天我们作为教会分子的，我们对基督又是怎样的呢？所以我们从这个何西阿书里面，上帝借着先知的经历来管教以色列的恶行。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圣经听起来是不是很悦耳，但是圣经的话是不能够有一点折扣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何西阿书第二章的纲要，我把它分作两个大段。第一大段是讲到不贞所受的刑罚，就是爱的管教，第二章第二节到第13节。那这一段圣经里面，他这个先知讲到三件事情，一个是要他重回旷野，收回享受，然后夺回恩典，这是第一大段，等一下我们会再详细一点的解释。第二个大段就是讲到归回所蒙的恩眷，那有一天上帝要招引以色列人再归回到上帝的面前，那是恩的眷顾，第二章第14节到23节。那在这段里面，我们从4个角度、4方面来看，上帝怎么样劝导他，圣灵怎么样引领他，上帝怎么样安慰他，跟上帝怎么样赐给他。好，那我们现在先看第一大段的不贞所受的刑罚，第二节到十三节。在这一段时候，第二到十三节是讲到爱的管教，上帝爱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爱儿女的话，我们必定会管教。那管教不一定是负面的方式，有的时候也可以用正面的方法，但是如果爱的话，我们就不会放纵儿女。上帝也是一样，上帝因为爱的缘故，所以他要管教他的子民。那第二节到第四节刚刚我们念过了，我们念过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然后要她除掉她脸上的淫相，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身像才生的一样，然后要把她赶到旷野去，到干旱之地，因干渴而死。那这边主要的有四个代表性的 所谓的人物。第一个呢，这个讲到丈夫的时候，当然是何西阿自己本身他所经验的事情，但是神是要借着何西阿本身的这个经验来预示，来宣告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不忠。加尔文不肯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所以他不把这一段圣经当作是字面的，不是真实的，而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就是上帝用这个丈夫妻子跟何西阿跟他妻子，这个是一个象征的说法，而不是何西阿本身的经历，因为他说上帝不可能让何西阿经验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个人相信说，上帝有的时候那个为了要表明他自己的心的时候，他的心会像是刀割一样，因为他所经验的是非常的痛苦的。所以那这个先知也同样的有这样的经历，但是这个经历呢是上帝用来借着他的生命经历来说明，要更迫切的更真切的说明以色列人对上帝的那一种不忠的态度。所以呢，这个丈夫呢是耶和华，妻子呢是讲到妻子和母亲，是讲到以色列国。然后这边讲的有一个我你所，第五节那里说我要随你所爱的，那这个所爱的呢就是这个女的的何西阿妻子的情夫啊，就是巴利。那整个的来讲是一个宗教上的淫乱，所以这个儿女呢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那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知道上帝是借着一个人的生命经历来说明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那在这四节的圣两三节的圣二三三节的圣经里面呢，他讲到神借着何西阿来声明他们的罪状。那整个的是一个淫乱的形态，这个淫乱的形态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讲到以色列人拜偶像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犯属灵的奸淫。那这边讲的是非常的具体，非常的露骨，但是主要的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对上帝，他们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经过旷野到迦南美地去，让他们享受上帝所赐的恩典，但是他们在恩典中堕落，在恩典中忘记了神的恩，所以上帝在这里向他借着何西阿向他们申明他们的罪状，并且向他提出警告说，他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他的丈夫。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好像有人说，那何西阿是不是跟这个他的妻子离婚了呢？或那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但是从整个的圣经的教导，一贯性的教导来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恨恶这个离婚，所以呢这里呢是一个警告或者是一个表态，说你呢这种的行为，你这种的生活呢不是我的妻子应该有的，所以提出警告说会脱离夫妻的关系。那主要的就是说，上帝如果以色列人一直的背叛上帝的话，上帝会离弃他们，上帝会丢弃他们。那实在说，在主前721年亚述帝国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国就覆没，就灭亡，灭亡以后他们的百姓人就被掳到外邦去，然后他们就分散到天下万国。那这个是申命记里面所给的预言。那这个关系就完全的分开了，就脱离了这个关系。那这个事情是可能的，也是真正的发生了。直到后来上帝使以色列人在归回的时候，那归回的时候他们也在这个回到巴勒斯坦地的时候，那有些犹太人他们没有离开，就亚述帝国来 侵占巴勒斯坦地的时候，有些人没有离开，他没有离开的时候，亚述帝国他们的方式就是要把犹太人跟外邦人混杂在一起，所以在撒玛利亚他们那边的人就跟亚述帝国的人就把外邦人带到亚述这个巴勒斯坦，那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就是那个十个支派的人就跟外国人结婚通婚，然后他们就变成混种。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在雅各井旁要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变成一个大的 issue， 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因为犹太人，纯种的犹太人跟混种的犹太人，他们不讲话，没有来往的，所以耶稣却跟他要水喝，这是一件非常违反当时文化的一个作风。但是主耶稣基督为了要救人，他没有这些限制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不是你的丈夫，他不是我的妻子。这个讲到以色列国跟上帝因为他们悖逆，上帝会把他们赶散到天下万国，然后严加惩罚。那这个剥衣服呢，是当时的一种风俗，特别在犯淫乱的女人，他们会受这种羞耻，然后把他赶到旷野。那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在干旱之地因渴而死。那旷野是无物的地方，所以受到很严重的惩罚。当这个人背叛上帝的时候，不听上帝话的时候，上帝的审判是可怕的。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实在可怕。大卫说，我情愿在神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惩罚，好过于人的惩罚。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当犯罪的时候，上帝要管教啊，使他重回旷野，受那个旷野困难无水之地的煎熬。然后第五节到第七节是讲到收回他们的享受。他说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耻的事，因为他说，我随从我心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给的，因此我要用荆棘堵塞他的道，拦住他，使他找不到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啊，这个地方讲到说，那上帝要管教的时候，他本来是有很多的享受，很好的东西，有米，有水，有羊毛，有马。那上帝因为他行了，第五节说，因为他做了可耻的事情。那什么叫做可耻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知道说，这个可耻的事情就是把上帝所赐予他的来归于假神。他们用这些东西，他用这些，以色列人用这些上帝在迦南地所赐给他们的美物，他们来敬拜祭祀巴利。在第八节说，他却以此供奉巴利，所以把上帝所赐予的归于假神，或者是归于自己，归功于自己。那这都认为是可耻的事情。还有呢，他们也把，也这里也说，把我所我要从我随从所爱的，因为这些都是他给的，都是他给，都是一切他把上帝的恩典归功于假神。上帝的 收回的方法呢，就是堵塞他的道，堵塞他的道。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都希望有通达的道路，我们都希望有通顺的生活，但是有的时候道路不顺并非都是坏事。比如说上帝拦阻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不要走这条路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历了这个磨难，我们更深的体会上帝的恩典。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走腓力士地的话，去过圣地的人，去过西乃山的人知道，如果从埃及拉塞起行的话，沿着大海，就是地中海走的话，据说有十一天就可以走到。可是呢，十一天走不到，为什么走不到呢？因为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走的时候法老说，现在因为长子都死了，所以怎么办，没办法了，好像一下子被打击了，受不了了，所以走吧，让你们走。可是当这些军队都以色列60万大军加上儿妇女孩子200万人走掉的时候，忽然间法老醒说，哇，这些人都走掉了，谁给我干活，人都走了。所以他就后悔了，后悔了怎么样，就派兵派马来追。那如果走上面这条路的话，一下就追上了。那追上了，他们不是军人埃及是军兵，稀里哗啦的就把他们打得一塌糊涂，或者把他们都抓过来。容易的路，短的路，但是上帝没有让他走这条路，上帝要他走红海走红海。走到红海边的时候，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着急了，怎么办呢？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要死了。摩西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上帝今天要做奇妙伟大的事情。因为走这个红海的路，所以他们才经历了红海分开，在水中走干地。有的时候这条路不通，有的时候我要走的路不通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坏事。我自己也走过这样，我有一条，我本来是要去台湾念神学的，但是此路不通，我等了4个月，上帝没有开路，就是去不了。台湾好几个神学院我申请，1个、2个、3个，没有一个收我的，都有不同的原因。然后我觉得完了，我这么好，我不是好心，我有心要侍奉上帝，上帝说 forget it， 好像我感觉上帝说不要开路，我不要你去。不是，我不知道上帝有更好的路，是因为上帝把这些路都阻挡了，然后才在这里开一条路，所以我才能去香港。去香港也不知道，主啊，我一句话广东话也不会讲，一个人也不认识，来这个地方干什么？当时也是很不明白，但是走过来的时候，你看上帝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人生当中也有堵车的时候，你在北京堵车很厉害啊，上海也堵车很厉害， DC 也是堵车很厉害。如果堵的时候你干什么？着急生气，按喇叭。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是更安静思想的时间，难处总是会过去的，路总是会开的。堵车就是这个，这边上帝堵塞他的路，当他路堵塞的时候，他没有办法 我们也是在堵塞的时候会想的更多，会想上帝更多啊，拦住的墙啊，拦住的墙。所以这边说啊，路筑墙拦住他，使他找不到路，找不到路。那当我们看到有拦阻的时候，就会帮助我们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而给人有悔改的机会啊，给人有悔改的机会。所以上帝在这里啊，借着先知的口，他说他必追求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现今如今还好。大家请注意，这边讲到说他必寻找他们，所以这个他们是多数的啊，明显的这个信息呢是用个人的生活来说明国家的问题，整个以色列民他们拜偶像，那这个偶像不是一个，巴利偶像不是一个，是很多个，所以他们追随各样的偶像，上帝阻拦他的路，让他在受阻拦的时候他可以回想，他说我要归回前夫，我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那我想我们也是有的时候发疯了，有的时候我要走我的道路，我要随我心所欲，我们就去想着去做，去犯罪啊、这个作恶。但是上帝一拦阻的时候，给我们有机会想想，哦，原来我现在已经偏行己路好久了，所以要回转，要回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